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研读路德记，有圣经的朋友请你翻到《路德记》第三章。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很详细的给你解释摩西的条例中有关赎回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若有一个男子死了，死人的妻子不可以出嫁外人；若是他没有儿子，他丈夫的兄弟要娶她为妻。妇人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如果死人的兄弟不肯娶他，那么这寡妇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那人的鞋子，并且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至于地业方面，神将巴勒斯坦地赐给以色列人，并且吩咐他们不可永卖。如果是因为贫穷卖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来。若是不能赎，到了喜年，那地业要出买主的手，便自动的归回原主。这些条例虽是很奇特，却是神为保障寡妇的权益，以及使以色列人各族各家都有自己的产业而设立的。我又提到以色列的打禾场，因为要明白路德记第三章在禾场上所发生的事，就必须先对以色列地的禾场有所认识与了解。他们的风俗是将打禾场设在小山岗上，让风力帮助他们来播麦子。男丁晚上是睡在禾场上，因为要防备盗贼来偷窃。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入波阿斯的禾场了。在我们研读这一章的经文之前，我还有一点点有关禾场的事要跟你分享一下。在以色列人打场的期间，他们会设摆宴席，特别是为着丰收而感谢神。他们有初熟节的宴席，也有五旬节的宴席。他们会唱诗篇来赞美神，使他们有那么好的收成。你可以想象到，当晚上的时候， 他们在小山岗上瞭望着天空，在唱诗篇的情景是何等的动人。当我们念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有多少篇的诗是与这特别的宗教节气有关的。好了，我们明白了与寡妇有关的赎回问题以及打合场的情况之后，让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吧。请听我来读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在大约六个星期收割的期间，拿厄米每天下午都看到路德跟波阿斯进到伯利恒城里来。现在那些大麦已经收割完毕了，小麦也收好了。拿厄米晓得路德是很贞洁，是很守规矩的媳妇儿，他没有对这个男子有任何的要求。他也很明显的看出来伯阿斯是爱上了路德，所以他就问路德说，他要为他找个安身之处好吗？安身之处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你找一个结婚的对象好吗？朋友，你还记得在路德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过拿厄米催迫他的两个媳妇儿回娘家，就是回摩押地去，在他们的新丈夫家中得享平安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他说他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接下来我们要看路德记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他对路德说，这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你有权去要求他赎你。你今天晚上就到合场那里去告诉他这件事吧。请听我来读路德记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看看拿厄米是怎样的教路德的。第三节这里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拿厄米吩咐路德要等波阿斯吃喝完了才采取行动。他说，路德啊，现在该是由你来决定是否要这一位至敬的亲属来赎你了。路德没有向波阿斯表示过什么，所以拿厄米就给他一些很明确的指示。他叫路德做四件事，我想这正是一个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写照。首先是沐浴抹膏，意思是洁净自己。你我来到基督的面前，正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原因也同样是我们的主向尼哥底母所表明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这样的暗示，可能你以为你自己很好，又是一个宗教家，不错，你是的，但是你需要去沐浴，那就是要受圣灵的洗和更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明明地说，你必须重生。朋友，如果你想在天国里有份儿，那么你就必须重生，你一定要经历新生。有人曾经问卫斯理约翰， 为什么他常常喜欢讲你必须重生这一个信息。他就说，好，让我告诉你，我讲你必须重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必须要重生。朋友，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你不能被救赎，除非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才行。现在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已经在田里殷勤工作了整天，所以快去洗澡吧。这是路德需要做的第一步。第二件事，拿俄米吩咐路德做的就是抹膏。我相信自从路德的前夫死了之后，他可能一直穿着寡妇的那个丧服，没有为自己打扮过。但是现在拿俄米既然晓得有人对路德有兴趣，所以他吩咐路德拿出他的那一小瓶香膏来，不要吝啬，要好好的使用它。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中，我们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信靠主，开始做神儿女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婴孩，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真理，使我们长大成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我要受圣灵的恩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圣灵的工作就是教导人明白真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圣灵的教导。朋友，唯有接着圣灵，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只是很可惜，今天在神学界的圈子当中，有很多人在争论有关末世的教义。不错，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可以完全接受相信圣经是逐字默示的，但是你仍然会有忽略神的话语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神的话是不能用人的理智去了解，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教导你有关属灵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能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能参透万事，神的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啊！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恩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受人的教导。你我今天蒙神赐予不少昔日的属灵伟人，他们也曾经得到圣灵教导的，而今天神也赐予不少的教师在教会中教导我们。如果不是有圣灵做你的教师，当然他们也不能够带给你什么亮光。路德所要走的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 它不但是需要沐浴，而且也需要抹膏。第三件事是换上衣服。我想拿尔米可能是这样的对路德说：路德啊，你还记得你以前跟我儿子去参加宴会的时候所穿的那件裙子吗？你穿起来很美丽呀。既然当你穿着那些又黑又丑的寡妇丧妇的时候，博阿斯看到你都爱上了你，那么若是他看到你穿这件漂亮的裙子，你想他会怎样呢？所以你快点儿丢掉那一件衣服吧，不要拿回来再穿了，换上你的漂亮裙子。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要走的第三步。当我们来到主基督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说他成了我们的公义。他不单是除去我们的罪，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更是要将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说清楚一点，那就是这是被称为公义的袍子。在罗马书第三章22节描写的很奇妙，那里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讲到这公义如同一件衣服加在罪人的身上，遮盖着我们，而神看我们在基督里，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了。我们可以靠着这义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因为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所说的，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得公义的袍子。好几年前有一本书出版了，名叫《一件外袍》。有一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很聪明很活跃的年轻姐妹，在一个主日的晚上来找我，她说我刚才在看一本书，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很震惊。于是我问她那是什么书啊，她就告诉我是一件外袍。当她问我有没有看过那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点不好意思，我说我有那本书，只是没有详细的看过。他就用奇异的眼光望着我，他就说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你没有兴趣知道那件外袍出了什么事情啊？我就说不是的，可是基督所穿的那件外衣并没有什么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啊。那些兵丁拈阄分他的衣服，得到那件外衣的可能是一个很粗壮的罗马兵，那里是亚热带，天气有时也相当的热，他可能用那件外衣来擦汗，过了几个礼拜就把它丢掉了。有个小女孩把它捡起来，可能捂着她自己的鼻子把它丢到垃圾桶去。这位年轻的女孩听我这么说吓了一跳，他就说那太可怕了，照那本故事书说那件外衣有一段很传奇性的故事呢，很不可思议的历史呢。我就回答他说那一件外衣完全没有什么传奇的历史，只有一件事，就是基督把他公义的义袍加在凡信靠他的人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是的，我们靠自己不能完全，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投靠他，就可以得到完全。 罗马书第四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哥林的后书第五章第21节又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我能够穿着公义的袍子，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稳，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拿阿米吩咐路德做的第四件事，就是要下到禾场那里去，并且要求波阿斯做他的救赎者。请听我来读路德记第三章第四节的话，这里说，当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朋友，这一步对你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罪人都需要这样做。虽然今天很多人已经加入了教会，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自己的救主，他们没有下到禾场要求他做他们的救赎者。朋友，请问你如何呢？你已经请求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吗？这需要主动的去接受，是主动的信心。他是我们的救主。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在摩西的律法之下，路德不单是有权去要求波阿斯赎回他，而且他必须主动的要求他。另外一方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波阿斯是愿意做这事，因为这些事发生在伯利恒，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事能够实行出来。这位女子于是照着婆婆的话去行。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的停在这里，下次我们要看路德怎样的要求波阿斯，而波阿斯有没有立刻的答应他呢？请你继续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你就会明白了。现在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就是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但愿上帝的话语深深的牢记在你我的心中。现在我来读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好，我们现在就用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来感谢。 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您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完全。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一无是处，但是感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孽，而且圣灵进到我们心中来，有你的恩膏与我们同在，常常教导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的真理，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感谢主。不但如此，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您给我们穿上你自己的义袍，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因为你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因信而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德行，我们真是一无是处。但是感谢主耶稣，你自己成了我们的公义。愿主赐福这节目，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人没有信靠主，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感动他们，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有美好的生活，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向人传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